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我们今天要看这个大结局哈，《生命记》第34章。那其实在这章虽然短短12节，我觉得其中一节经文它最吸引我的就是第10节。他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人。”哈，所以其实这一章经文是摩西五经的最后一章，因为摩西五经到生命记就结束了，而这是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一章，也是描述这个摩西结束他在世上的工作的一章。所以从这第10节当中，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说，摩西他的一生是被神看重的，也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人，并且呢，他其实也得到极高的一个评价，就是这里说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人。试问，我圣经里面有多少？好像没有什么这样有跟神面对面，只有摩西这个人。好，所以真的是可以看到他的生命是很不一样的。那从其实为什么他是一个是可以跟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人呢？其实如果我们从这个生命记，单单从生命记这卷书来看，摩西他对以色列人的这些劝诫，其实我们也不难发现，就是我们相信他之所以是能够跟耶和华面对面成为神所认识的人，其实乃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听从神。所以他一直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听从，你们要听从。所以我相信也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听从，所以使他真的是可以跟神面对面来相见。好，所以今天呢，我将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神所认识的人。那一个神所认识的人呢，他的一生又是怎么样呢？其实我们可以从这短短十二节当中我们来看到。好，所以我在这边其实看到4个部分，那就是从第一点，就是从1到4节，就是看到应许地，看到应许地。那1到4节这里说，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庇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玛纳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中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的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所以其实呢，神他就把这个摩西的视线是按逆时钟的方向来指给他看。所以我想我就找了一个这个地图，这样子你们大概是可以看得出到底是指哪里齁。那这里其实就是那个尼泊山，他神带这个摩西上了这个尼泊山，然后他就开始告诉他这个基列，他就给他看基列全地，然后他就只给他看以法莲、玛纳西的地，然后犹大全地直到西海，然后他就向下，这边还有讲到这个南地齁，南地下面还有一个南地，然后呢就是耶利哥的平原跟索尔，所以他是只给他看这整个就是他们要进去得为业的这块地齁。那其实这些地方就是神当初应许亚伯拉罕要赐给他后裔的地方。那如今呢，神要让摩西知道说，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虽然说以色列人无数次的背逆神、远离神，但是神还是履行了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那其实摩西他在庇斯加山顶上，你觉得他能够真的是能够看得到这所有的地吗？所以其实他大概他看过去一个视觉，我给你们看一下，当神只给他看那个平原的时候，他大概也只是看到这个远远的就是一块的土地这样子而已。他看过去他的视觉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是神他其实是在一个属灵的高处把这一切来指给他看，让他凭信心能够看到说，诶，这个就是将来你的后裔那些亚伯拉罕后裔以色列人将要遍布的这整块的地上，让他从属灵里面他能够有信心知道说， 将来这块地是属于这个以色列人的。所以其实摩西他是能够从心里面很清楚的看到这一切。好，所以那接下来他这里说，我现在使你眼睛看见，你却不得过那里去。那摩西他没能亲自进到应许之地，是为什么原因呢？可能之前你们知道，但是我现在再稍微提一下，就是因为摩西没有依照神的晓谕，就是他当时候他用口来吩咐磐石来发出水，其实这记载在民数记那边。他其实神说叫他吩咐水，可是他并不是这么做，他就是用这个杖来击打那个磐石，使水流出来。所以呢，神就判定他为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因为他没有听神的吩咐，所以他是用杖来击打。所以因为这件事情呢，唯一这个他没有听从神的这件事情，以致他不能够进入这个应许之地。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说，神他是一位公义的神，就是说人犯罪的时候他们还是要面对这个后果。然而从另外一方面，我们却也是看到说，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就是对于这个他面对面认识的这个摩西，虽然他的一次的失误导致他失去了进去应许之地的这个机会，但是呢，神他并没有让摩西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上，神还是给他机会能够看到这块应许之地，而且呢，是神亲自带他上这个山，亲自的来指给他看。我觉得这个对摩西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恩典跟一个满足了。好，所以我觉得今天齁，我觉得要感谢神，因为神知道说我们也是很容易不听从神，我们人还是很悖逆哦。有谁的生命能够像这个摩西齁，一次失误他就学到了，就是他都会听神的话。所以他才差派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死。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说，因着耶稣他已经将用他自己的宝血来救赎我们的罪，使我们不只是能够看到应许之地，而且是能够进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应许之地。因为耶稣的这个宝血使我们即使在犯罪之后，只要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回转向神，我们的这个罪是可以得着赦免，能够重新的来得着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福。所以我真的想到感谢神，我不只是要看到应许之地而已，我真的是要进到这个应许之地里面。所以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一个莫大的恩典。那第二呢，这个第五到第八节就是讲到蒙福的人生。那第七节这里说，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所以神让摩西死在摩押地，他也亲自的把摩西埋葬在摩押地，就是伯庇尔对面的这个谷中。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耀。有谁是神自己亲自埋葬的？我看也只有摩西哈。那为什么这里说他不让没有人知道他的这个坟墓，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找得到这个坟墓。那其实神不让摩西的坟墓给人知道，他当中的一些的用意可能有几点哈，就是第一，他可能是不要使人以摩西为神，就是到他的坟墓那边去敬拜他。因为像摩西这样子大有全能行了很多神迹的人，不论是古代或者今天，其实很容易让人将他来当成神来敬拜。好，我们其实我不知道其他，但是我觉得华人有这种的问题，就是看到这个好像很灵，然后就去拜他，这样子。我觉得基本上一般人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神他不要，因为他知道说摩西不是你们要敬拜的，好，所以他不想说他们就把这个坟墓当成是一个哇，好像很有灵气的一个地方去敬拜哈。那第二呢，也可能是他不要使人以他的墓地为圣地，而将这个焦点从神的身上来转移。哇， 好像要去哦，这个是一个圣地啦，你每次要来这个地方才能够得着一些的能力啊，什么这些等等哈、哦。我觉得神也不要这样子。那第三呢，也可能是因为免得在仇敌占据摩押地的这个伯比尔时呢，去玷污他的坟墓，或者挖掘他的这个尸骨哈、哦。所以都有这些的原因在当中。但是不论是什么原因呢，我觉得在这里带出的重点就是行这件事情的神哈、哦，就是神他亲自帮他埋葬了，他把他生命接去了。那另外一方面呢，根据古埃及木乃伊的这个检测呢，其实当时候的一代人的平均寿命大约是40年，好、哦、是40年。而这里描述摩西一生的年日是120岁，那就是代表说他其实一共活了3代。哦、三代也代表摩西，其实这三代其实也代表着摩西他这一生的三个阶段、哦、那摩西的第一个40年是安逸的在埃及王宫里面做王子，所以在使徒行传7:22说，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所以他在这个40年里面，在这个皇宫里面，他其实给予他的感觉就是我能，因为他是高高在上的，他能够做很多事情，很多，因为他有这个权柄。那第二个40年呢，是被迫到米甸旷野做牧羊人，在一个平凡的生活当中，其实在接受着神的考验。所以他在这个第二阶段的40年呢，他认识到说是我不能，因为他突然间从一个高高地位掉下来做一个牧羊人，他就是好像什么都不可以，就是做一个牧羊人，很平凡的一个人。那但是到了第三个40年呢，就是他蒙召做神的仆人和话语的出口，他带领百姓出埃及进迦南。而当时候这最后的这个阶段，这个40年呢，其实他经历到的不是我能，也不是我不能，而是神能。他看到神的能力怎样子透过他彰显，而他也明白说，他之所以能够执行神救赎的计划，不是他的第一个40年，也不是他的第二个40年，而是这个第三个40年里面所经历到的神的能力。然而呢，他也就是因为经过了第一个跟第二个阶段，他才能够在他生命的第三个阶段明白说要依靠神。所以他第一个阶段跟第二个阶段这些48加上40年80年其实没有白活的，神在当中就是来训练他，以致他在最后的一个40年的时候，他真的是能够成为一个神能够大大使用的一个人。而且呢，我们看到说他不只是死的时候120岁，他死的时候呢，眼目没有昏花。他眼目没有昏花其实也是特别突出这位大受神使用的仆人是如何的与众不同。120岁，有谁到那个时候眼睛还可以很清楚的？好像没有听过齁。那以上我们可以从这个圣经里面一些的先知啊这些人身上，我们看到就是好像以撒年老的时候，这边描述说他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然后雅各年纪老迈的时候也是眼睛昏花不能看见。而且同样的就是祭司以利年岁大的时候也是眼目昏花看不分明。所以圣经里面都有讲这些人，其实他们到年龄老迈都是眼目昏花的。然而呢，摩西在120岁死的时候眼目非常的清晰，好，没有昏花。那其实他这里说当他死120岁眼目没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他是一个好死，对不对？我们通常说好死或者是一个善终，我们每个人都很想要这样子的过世，对不对？身体没有病痛很好，然后就这样子安详的，然后就这样死掉，然后就可以回到天家。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人每个人都很想要追求。可是我们就看到其实这个真的是发生在摩西的身上。而且呢，也因着他的与众不同，当他离世的时候呢，百姓他为摩西哀哭了30日。用30日来为摩西哀哭，其实是表达对神的仆人一个极大的敬意，所以可见百姓是非常爱戴摩西的。所以弟兄姐妹，我想我们每个人的 我们都很希望说我们的这一生蒙福，当我们真的是有一天我们离开世上的时候，我们的状态也能够像摩西一样，甚至我们可以看到说原来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影响这么多人，当这么多百姓来为这个摩西哀哭的时候，其实真的他们是看到摩西是怎样子来带领他们能够进入到神的这个应许里面哈。那我们也想很真的很盼望，当我们真的是死的时候啊，有多少人来参加我们的丧礼，我们的生命是到底影响了多少人，其实真的是可以从我们丧礼当中的人数，其实也有一定的那个看到，就是我们在人家生命当中能够做多大的影响在里面哈。所以从摩西离世，神为他所做的，他的状态跟百姓所表达的，无疑我们看到说摩西的一生是蒙福的，所以我们也很盼望我们的生命也是像摩西一样的蒙福哈。那第三呢，就是第九节，传承接班人。第九节这里说，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虽然说按手在约书亚头上的是摩西，但是呢，用智慧的灵充满约书亚的却是神他自己。而这份的恩膏，就是在摩西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也是一个时候彰显在约书亚的身上。所以随着摩西的离开，摩西他所担的这些的责任跟这个领导的绊子，其实接下来就是由这个约书亚来继承。所以这时候，这里我们看见摩西他留下的生命榜样是他有门徒，他不是说我这一代死了我就是这样子拜拜就好，可是他还是把他的这个恩膏愿意传承，愿意让看到下一代这个摩西年轻的一代能够起来，能够继续他之前神所托付他的这个责任，就是带领以色列来进入这个神所应许的这块地哈。所以他把生命神所赐给他的恩膏都传递了给约书亚。那我想我们也要把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属灵恩赐跟恩膏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不管是我们自己肉身的孩子或者是我们属灵的孩子。所以我们就看到摩西的生命就是有这么的不一样。那第四呢，从第十到第十二节，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摩西的生命是一个不凡的人生，不凡就是不平凡的人生。他自己说，以后以色列州再没有兴起像兴起先知像摩西的。因为其实如果我们来看圣经里面当中有其他的先知的话呢，我们发觉这些先知他们都是借着梦啊或者是异象当中得到神的启示，或者是神差遣使者去与先知说话，而却只有摩西他是唯一一个与神面对面说话及认识的。所以他是很跟别人很不一样的。那第十一节他这里再次提到，当初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所以他这里这些话明显就是提到有关这个摩西他上神的山受召到埃及地去拯救被法老迫害的这个以色列人，然后他在那里就施行了十项大灾难，然后逼使法老和他的臣仆屈服，并且催促以色列人来离开这个埃及。之后呢，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呢，法老又怎样的变了心，然后领兵追赶他们到红海，然后最后呢，我们看到就是法老的他的全军淹没在海中的这个神迹。所以他自己要提这件事情。而十二节他这里说，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所以他其实在摩西他在以色列众人当中，他显了很多很多的这些大而可畏的事情。那这里主要也是带出就是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神借着摩西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所行的神迹奇事，并使以色列人畏惧的事情哈。那这里我就提几件事情哦，就是例如说，当以色列人发怨言的时候，神使火在他们中间 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以致百姓就哀求摩西代求，并在摩西祈求之后火才熄灭。好，所以这个是在帮助你们来回忆一下之前在他们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还有就是摩西娶古实女子为妻后，米利暗跟亚伦回伴他，然后以致神就使米利暗长大麻风这件事情，然后亚伦赶快就求摩西，摩西就哀求神，然后神就吩咐把米利暗关在营外七天，痊愈才回营。而更重大的事情呢，就是摩西他打发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这个迦南地四十天，回来之后其中的十个人报恶信，只有两个人说是可以进去的，其他都说哦里面有巨人啊，没有办法进去啊，我们是会死在里面啊，然后以致神就惩罚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那当然还有其他东西等等等等，但是从这里我们就看到说，这些都是摩西他在以色列人当中眼前所显的大能和令人可畏的事情哦。所以从摩西所行的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说，摩西他的一生都是伴随着神迹奇事，因为他愿意被神使用，因此呢，他才被称为神所认识的人。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一生是不平凡的吗？其实真的是我们要去愿意来被神使用，也愿意来听从神，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成为不平凡的人生。所以总结我今天这一章所要带出来的，就是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因着愿意听从神而成为神所认识的人。神他不只是爱这个摩西，他其实也爱我们每一个人，他不是只有给摩西这样子的特权，让他的生命很不一样，他其实也盼望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很不一样的。他希望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像摩西一样，能够成为神所认识的人，以致他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在这里祝福弟兄姐妹，就是盼望我们的人生是不一样的，让我们的人生也是能够成为神所认识的人。